马上天下第35集。梁楚韵顺着袁春梅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说是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听说叫百达范，那边啊有一条河叫西极河。百达范驻扎的是一团一营。袁春梅点了点头，你还挺有军事敏感性的。你知道百达范再往南是什么吗？是古波冲，也有咱们的队伍。对了，我跟你说，过了古波冲再往西南100里是一片大山，有一座山叫梅山。就在那座山下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你在不久的将来会见到他们。梁楚韵明白了，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你是说他们同我有关系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了爱情，他们就可能是你反常的理由。也许你会莫名其妙地冲着一个不相干的人开一枪。梁楚韵连想都没想就直接冲口而出，那怎么会？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向谁开枪的，除非他是敌人。有时候啊，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谁是你的敌人。等着吧，小丫头，你的战争也许才刚刚开始。袁春梅还没有到任，就临危受命，做出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此时已有情况表明，淮上州日军厉兵秣马，即将在岁末对西华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实施冬季封山。陈秋实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司令部有关人员和各团指挥员秘密潜入西华山南侧和胭脂河周边，实地查看地形，检查攻防准备。大战在即，国军212师仍然揪住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不放，扬言此事如果不妥善处理，就是淮上支队破坏统一战线，反扫荡战斗无法配合。出于无奈呀，韩子军只好同意公审陈三川，并把公审的时间确定在农历11月11日，也就是双十一这一天。眼看公审日期逼近，陈三川还是不见前来。张林坡一次次的派人到杜家老楼催逼，指责淮上支队没有诚意，影响国军士气。国民党省党部和动员委员会的电报也雪片一样飞向杜家老楼，都是一个意思：不杀陈三川不足以平民愤，不杀陈三川不足以壮士气。韩子军面对强大的压力，几次是泪流满面的，对赵子明和袁春梅等人说呀，国民党这次得理不饶人，非要杀我这个小连长不可。陈三川呐，陈三川，你这条17岁的小命快要把淮上州都掀塌了，你就是死了也值得了。袁春梅她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她即将赴任团队里的事情啊。她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问韩子军，难道只有陈三川一死才能解决问题吗？韩子军点了点头，看来是这样。陈三川杀人证据确凿，张林坡呢，他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如果出现奇迹，那就看公审了。这个公审大会要不要群众参加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群众在公审大会上呼吁请愿，争取让陈三川戴罪立功也行啊？哎呀，这招我们也想到了，可是张林坡志在必得，借此诋毁我军名誉，同时为其消极抗战找借口。现在我需要一个能言善辩、胆大心细的人直接同张林坡对话，说服他不要步步紧逼，只要他在感情上有一点松动，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袁春梅一点头，那好，我请求这个任务。可韩子军说，你新来乍到，情况不熟，这行吗？哎，虽然还没有报到，但是我已经是三团的副政委了，我处理好这件事情再去报到。韩子军当时没有表态，以后征求赵子明的意见，赵子明沉吟了很长时间才说呀，袁春梅这个同志原则性强， 但是个性也强。他出面处理这件事情，无非是两种效果：一呢，是他能说服，亦或是压服国军对手，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二种结果，火上加油，是忙里添乱的，三下五除二就把陈三川打发了。韩子君听赵子明这么一说呀，又踌躇了。但此时袁春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详细的调查了陈三川从军以来的表现，擦枪走火事件的前后经过他已然明了，是胸有成竹，踌躇满志，要求韩子君立即致函212师，请国军派出代表，双方就公审程序和内容进行磋商。韩子君思前想后，采纳了袁春梅的提议。韩子君的想法啊，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啊，咱们看着办吧。袁春梅受领任务之后，就回到住处紧锣密鼓的准备了。因为还没有到三团报道，他暂时呢就借住在杜家老楼的后花园里。这里其实是韩子君特意为陈秋实安排的官邸。因为陈秋实最近一直在野外勘察地形，袁春梅啊就带着警卫员暂时住进来了。杜家老楼是一个地主的庄园，其建筑风格结合了北方四合院和皖南民居的特点，天井扩大，内设回廊，分正房和厢房，三进的院落一层比一层高，形成错落有致的效果。正房和偏厦之间有一个圆门通向后花园，花园里还有三间平房，灰砖黑瓦，玲珑厚实。南下干部团到达之前，韩子君指示原先住在这里的警卫排搬出去，把这个地方腾给陈副司令。特务营的营长刘大楼发牢骚说呀，警卫排在这儿可以就近保护前院的支队首长，陈副司令就一个人，干嘛要占这么大一个花园呢？这话呀是当着韩子君的面说的，可当时就挨了韩子君的一顿训斥。韩子君说了，陈副司令是战术专家，要绝对保证他休息，这是战争需要。可刘大楼说了，但是我们的警卫排搬出去了，陈副司令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了。哎，搬出去不等于离开，你的那个警卫排一个班放在前院，你带两个班给我搬到后花园外边的平房里，两个班各住一个班，轮流警戒，保护陈副司令就是保证战争胜利，听明白了没有？刘大楼胸脯一挺，听明白了。你认识到重要性没有啊？刘大楼又把胸脯挺了一下，认识到重要性了。没有办法啊，刘大楼只好带着两个警卫班鸡飞狗跳地搬到院墙以外。搬进去以后才知道，院墙外边的房间过去是杜家老楼仆人住的，这里头烟熏火燎，黑咕隆咚，一圈子都是马粪牛粪的味道，都快冬天了，这苍蝇蚊子还黑压压的。刘大楼给自己找了一个稍微干净点的房间，指挥几个战士用土坯垒了一个篱笆床，铺盖卷子往上一扔，躺下来就骂呀，什么他娘的狗屁副司令员，人还没来就折腾老子，老子就不相信你有三头六臂，你要是把淮上州打下来，老子也认了，可是你行吗？刘大楼骂这话已经20多天了，无端挨骂的陈秋实却连杜家老楼后花园的门槛也没有踏进一步，他除了在野外露宿，即便回到支队部也是吃住在作战室里头，倒是便宜了袁春梅啊。可袁春梅也不领情啊，住进来之后也骂，他骂的陈秋实还真成了军阀了，抗战这么艰苦，他还给自己弄了个后花园，真是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啊。公审陈三川的消息呀，弄得是沸沸扬扬。杨毅却在心里边嘀咕，不就是一个擦枪走火事件吗？就算是故意走火，也不过是个人恩怨，干嘛要搞公审呢？还吆喝了一些记者，搞得乌烟瘴气的。事件发生之后，军械处长任法兰也在会议上提议，家丑不可外扬，两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集中精力对付松岗大佐。 任法兰的说法呀，当即受到张林坡的斥责。张林坡说，什么叫家仇？制造事故打死我军官，这是个信号，说明他们对国军严重缺乏情义。今天他可以杀我的军官，明天他就可以打我的部队。现在抗战形势日渐好转，他们就挑起事端，一旦抗战结束了，他们就该调转枪口了。这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举行公审，杀掉行凶者，让全国都知道这件事情，把他们搞臭，将来即便发生了冲突，我们也能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呢。因为张林坡有了这个想法，所以那些主张内部消化的军官就三缄其口，静等事态扩大。这天，张林坡和杨毅正在作战室里议事，参谋送来韩子军的亲笔信。张林坡看完，随手把信扔在旁边的茶几上，轻蔑地笑笑，对杨毅说了，看看，淮上支队又要耍花招了，死尸一具，铁证如山，谈什么呀？杨毅拿过来信，瞅了两眼，既然铁证如山，谈谈也无妨啊，人家已经提出来了，不谈说明我们心虚，再说了，杀人不是目的，维护统一战线才是目的，通过谈判或许可以摸一摸他们到底有多少诚意。张林坡说，依你之见，这事情有多少的胜算呢？杨毅对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大敌当前，张林坡不应该老是揪住不放，一看就是小题大做。杨毅说，杀了一个陈三川，从眼前看，我们也许会在舆论上赢得一些主动权，可是长远的看，我们同淮上支队的联合战线就会受到影响。淮上支队的官兵大部分来自乡村，境界低下，心胸狭窄，如果我们杀了陈三川，激起淮上支队的仇视，在抗战中心离心离德，甚至以邻为壑，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张林坡在作战室里来来回回的踱步，老杨，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大道理，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我们和淮上支队这些年共同抗日，确实是同舟共济，但是往远处看，我们毕竟是两股道上的火车呀，走的不是一条路，分道扬镳是随时可能的。尤其是抗战结束之后，自古天下分分合合，我们不能心存幻想同他们永远合作。这个思想啊，不仅我们这些高级军官要有，下层官兵也要明白。再者，松岗大佐发动的冬季攻势可以说是强弩之末，最后挣扎而已。这些年老韩他们游玩小鸡，雷声大雨点小，战绩平平，部队却是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次应变，我就是要把他们推到一线，让他们同仇敌忾也好，知耻后勇也好，破釜沉舟也好，反正啊，我就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让他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杨毅闷起脑袋，把韩子军的那封信拿起来又看了半天，然后说了，如此说来，那个陈三川是非杀不可了。张林坡回到沙发坐下，笑了笑，笑出了几分阴冷的气场。老杨，你说呢？杨毅没有表态，看着床上挂着的大幅作战示意图在这发愣。张林坡说，杀人几刀，势在必行啊。这件事啊，我老杨不再发表意见。张林坡脸皮一变说，那不行，你还是跑不了干系，老韩不是送信来要在公审前谈判吗？你去跟他们谈。杨毅半张的嘴巴是半天没有合拢，站起身来就说了，师座，这恐怕不妥。哦，有何不妥呀？你是有名的主战派，在韩子军部有很高的声誉，又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知书达理，你去谈最合适。哎呀，师座，我这个人一向不善言辞，况且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就持消极态度，我去谈判要是被人钻了空子， 恐怕偷鸡不成还蚀把米，还望师座慎重决策。张林坡手指敲着茶几说呀，你不要推脱，什么不善言辞啊，只要你不跟老同学离心离德，只要你想把这件事情做成，就没有做不成的。杨毅说呀，我还兼着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眼看松岗的冬季攻势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作战防务迫在眉睫呀。张林坡这儿摆了摆手，哎，攘外必先安内，先杀掉陈三川，这才是眼下的头等大事。不杀陈三川，我部士气难振，战则无力呀。杨毅明白了，张林坡是打定主意必战了，而一门心思要把杀陈三川作为砝码，作为必战的由头，这实在是用心良苦啊。